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早晨啊 ，Toby， 咁啊又一个星期啦，咁啊今个星期一咧，咁啊会唔会同大家咧即系讲翻咧上星期咧澳股啦、港股啦同埋美股咧嗰个大约嗰个市场表现系点咧？
啊好啊 ，Peggy 早晨，咁我哋又从美股开始啦，标普五百指数喺六月九号星期五咧就收4298点，比上个交易日咧就上升咗4.93点或者0.1%。已经差不多回到去2022年8月4300点的水平了。纳斯达克指数呢咁就星期五就收14528点啦，咁比上一个交易日呢上涨咗44点左右或者是 0.3%。那依然是话题股 Tesla 表现强劲啊，又升了 44%。回顾过去四个星期，标普500呢就上涨了 3.9%。比较12个月呢就上升了 10.2% 嘅。咁但係纳斯达克比较亮丽啊，在过去四个星期呢就上升了 8.84%。12个月呢就上涨了接近 23%。美股嗰个升幅呢集中咗喺我哋所谓嘅 FAANG 同埋 TM 股上面。如果有跟上车而有获利嘅话呢，可以真係先考虑收割部分嘅利润啦。今个星期呢美市呢就依然係窄幅上落。虽然美股个市场势头唔错，但係似乎一众投资者呢都有点勒住嘅感觉，就避免大举下注。大家都好似话要等埋下个星期美国关键嘅 CPI 数据出台啦，同埋观望FOMC 13、14号今个月嘅会议议息囉。咁虽然四月嘅数据显示美国嘅通胀有小幅回落，但係核心通胀呢其实依然係处于高位的。今个月会唔会再加四分一厘呢？咁就还看下个礼拜 CPI 同埋五月通胀数据啦。咁我个人认为加息四分一厘嘅机会系比较大。咁如果澳洲方面呢 ,ASX200 指数呢星期五呢就上升咗 0.32%, 收7123点啦，结束咗连续三日嘅跌势。矿业股起金属价格走强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少许领涨。铁矿石、锂矿啊同埋金矿股呢就带头上升。咁必和必托啊 ,BHP 啊 ,Rio Tinto 啊 ,Fossil 啊 ,Pibaba Mineral 啊呢啲大约都有 0.5% 至 1.2% 嘅增幅。外围方面呢由于美国国债上限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啦，提振咗科技股同埋其他成长型股票嘅增幅。澳洲股市隔夜呢亦都追随华尔街嘅涨势囉。咁与此同时呢星期四隔夜油价回落之后呢能源股就顺势下跌。咁做行业领头羊Woodside Energy 啊 ,Santos 啊分别都下跌咗 0.3% 同 0.7%。咁尽管如此啊 ,ASX200 指数呢个星期仍然係下跌咗 0.32% 嘅，已经係连续第三个星期下跌。咁如果啦中国股市方面呢係星期五呢上证综合指数呢就上涨咗 0.5% 收3231点，一个星期呢小幅上涨 0.04%。咁而深成指上升咗 0.66% 收1794点，延续咗前一个交易日嘅涨幅。咁回顾一个礼拜呢埋单呢就下跌咗 1.86%。整体嚟讲呢中国股市呢依然係疲弱同偏远。原因都是投资者对中国低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呢感到失望。个数据呢就正是反映住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呢是并不理想的。咁虽然中国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了 0.2%, 但是仍然是低于预期的 0.3%。咁数据显示呢咁上个月的工业生产值呢依然继续处于通缩的状态。咁疲弱嘅经济数据显示呢包括咗工厂嘅活动嘅萎缩啦，出口下降啦，房地产市场反弹乏力。咁情况呢就引发市场猜测中国当局呢好可能会喺今年内呢好快咁推出更多财政同埋货币嘅 刺激經濟措施，例如啦，降低銀行存款率準備金等等啦。咁好快咁講下香港股市啊，恒生指數星期五上升咗90.77点，或者叫做 0.47%， 報收兩星期嘅高位19,389点，差唔多翻翻去已經翻翻去19,000点水平以上啦，扭轉咗早前嘅跌勢。恒指亦都係連續第三日上漲。咁回顧過去兩個禮拜啊，恆指每星期都有大約2.3% 升幅。咁亦係由於中國經濟復甦疲弱，咁投資者寄望中國央行降息嘅聲音越嚟越大。咁樂觀嘅態度咧，就帶動咗香港嘅股市，特別係科技股同埋消費類型板塊嘅股票啦。
嗱，咁其實環球股市咧，即似乎都唔錯啦。除咗咧呢個即係中國內地，
好翻啲，好翻少少啊。
係啦，咁澳股咧，咁基本上都有微升啦，不过始终你头先话都系总括嚟讲都系跌咗少少嘅。咁啊，讲起澳洲呢边咧，咁啊早前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又再加息啦，今次就加到4.1% 啦。咁亦都咧，最近有啲即系数据显示啦，咁原来澳洲家庭咧个储蓄咧系跌到咧呢个15年嘅新低啊，而且咧呢个澳洲嘅人均呢个国内生产总值都跌咗。咁有啲人咧就即系有啲分析啦，经济师就话咧有机会咧。未来一年就出现呢个真正嘅经济衰退。咁嗱 ，Toby， 你觉得呢一个喺澳洲出现呢一个危机嘅机会高唔高咧？
嗱，如果话要判断一下嘅咧，咁就要彻底咁分析一下啦吓。咁就要睇比较全面、更多嘅经济数据同埋充足嘅情况。咁嗱，以下我所讲嘅数据咧，普遍都唔系咁理想。首先澳洲2023年第一个季度的 GDP 环比增长是 0.2%， 已经是低于预期的增长 0.3%。 其实 0.3% 的预期已经是从去年第四季的预期 0.6 已经是调整了一半的。Okay， 那另外由于通胀高企持续的成本压力和利率的上升，那亦都导致家庭消费增长是六个季度以来的最低，只有 0.2%。 咁相对2022年第四个季度的时候呢都有 0.3%。 咁虽然呢咁样已经是连续第六个经济增长期下跌，但是增长的速度呢是过去六个季度以来的最慢的，只有 0.2%。 嗱，刚才你都有提到澳洲家庭储蓄率在之前的 4.5 降到 3.7%， 同埋其实佢是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的水平。OK， 咁除此之外呢，政府支出的增长呢亦都急剧放缓，从 0.6% 下降到而家 0.1%。 咁再睇返贸易方面啦，正贸易的贡献更加是负面数字，最近一季的是1.1% 的出口增长呢，远远是低于 3.2% 的进口的增幅。那2023年全年呢，预期经济增长是 2.3%， 亦都是低于2022年第四季度的 2.7% 的增幅。即是说所有经济数据的表现都比预期差，而且还是有下跌的趋势。咁如果我哋再睇睇持续嘅通胀压力啊，四月份嘅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同比系上升去到6.8%，系高过三月嘅6.3%嘅水平噶啦，已经。咁呢个涨幅咧，亦超出咗之前预期嘅6.4%。咁另外咧，澳洲平等工作委员会咧，亦都宣布咗7月1日起咧，最低工资标准咧将会提高到 5.75%， 咁意味住新嘅最低工资咧，将由每小时21.38上调至每小时23.23。呢个决定咧，令到好多经济学家非常担心，因为超过5%嘅升幅咧，将会增加工资价格嘅螺旋式上升，亦同时增加咗澳洲央行进一步加息嘅预期。房地产方面啦，根据澳洲房地产数据分析机构 CoreLogic 发布嘅最新数据， 在五月份澳洲整体房价上涨了 1.2%， 创2021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升幅。这个表明了澳洲的房价有继续持续上升的趋势。悉尼房价就上升了 1.8%， 继续领涨，而且还是创了2021年9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在过去三个月之中，悉尼的房价已经是攀升了 4.5%。布里斯班和 Perth 珀斯的房价五月份的涨幅亦都超过 1%。同时呢，随着澳洲房价全面复苏，所有首府城市五月份的房价涨幅全部都超过 1%。市场分析认为，尽管这个澳洲储备银行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继续加息啊，但是由于房屋供应严重不足和个需求继续在上升，澳洲房价加速的速度呢，个势头呢，大家都预期是会持续下去。但是同时呢，我想讲一讲，就话今年年底将会有3500亿的固定利率房贷到期。如果你是两三年前借咗个房贷嘅话呢，好可能呢佢就係会锁定咗一个低嘅固定利率，3至5年不等啊。呢一啲房贷呢喺今年年底呢就将会开始转为以浮动利率计算利息。咁即係利率平均由2到2.5% 呢就会升到去你需要负担嘅呢就变咗6到6.5% 左右。咁对于呢一啲供楼嘅一群呢将会带嚟非常沉重嘅压力。而另一方面，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係澳洲最大嘅出口目标国家。咁占澳洲出口总额呢超过 30%。咁出口韩国日本美国印度加埋个总出口量呢都系 29%。所以中国目前嘅经济复苏嘅速度远低于预期，系会直接影响澳洲嘅经济表现。咁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呢，即你话经济嘅下行咧，或者会唔会去到通缩咧，系有机会咯。
咁啊系啦，咁啊其实喺公布咗呢一啲数字嘅时候咧，我哋嘅财长查默斯咧都讲过咧，咁啊其实呢啲数据咧就基本上佢都承认咧，就系显示咧澳洲嘅经济系呆滞咗啦，亦都系佢嘅财政预算案咧预期嘅数字嚟嘅。其实加上你头先提到嘅即系国外嘅因素啦，咁睇嚟咧呢一年咧对于澳洲人嚟讲咧都应该系个艰难嘅一年啦。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Toby 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咁多数据啊，咁啊下一次咧再同 Toby 倾过。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